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43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60国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2021年获知131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中国30省60多行业大法弟子恭祝恩师元旦好，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60国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各地，不同族裔上亿人在这末节之势逆流而上，走上按照真善忍修炼的返本归真之路。在2022年新年到来之际，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韩国、印度、马来西亚、新西兰、澳大利亚、台湾、香港、荷兰、奥地利、瑞士、波兰、泰国、俄罗斯、南非、新加坡、丹麦、芬兰、爱尔兰、巴西、厄瓜多尔、英国、意大利、挪威、西班牙、希腊、克罗地亚、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塞浦路斯、波黑、葡萄牙、土耳其、澳门、越南、菲律宾、列支敦士登、比利时、罗马尼亚、摩尔多瓦、捷克、斯洛伐克、乌克兰、匈牙利、伊朗、老挝、尼泊尔、沙特、以色列、阿富汗、帕劳、瑞典、墨西哥、立陶宛、波多黎各、巴哈马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法弟子们感恩师尊，恭祝师尊新年好。
下面是部分敬献师尊的新年问候。俄罗斯莫斯科大法弟子怀着无比感恩之心，向慈悲伟大的师父致以新年最真挚的祝福，感谢您传给了我们这部伟大的法轮大法，让我们明白了真善忍是这世界上唯一不变的真理。感谢您带着我们一起参与正法，救度一切可以救度的生命，使我们自己的生命得以升华，建立了威德。我们会永远牢记师父的教诲，跟随师父把正法进行到底，请师父放心。
丹麦一家三口大法弟子说，就在前不久，我们家刚经历了一场变故的磨难考验，请师父放心，无论修炼的路还有多长，修炼的路上还会遇到什么磨难，我们定会铭刻师尊的教诲，在正法修炼的路上不断用大法归正自己，正念正行，一步步走正走好脚下的路，助师正法，兑现自己的誓约，向师父交上自己合格的答卷。
法国大法弟子新年谢师恩。2021年岁末，法国部分法轮功学员怀着对伟大师父李洪志先生的感恩，聚集在巴黎凯旋门下，恭祝师尊新年快乐。他们想对师父说，师父您辛苦了，谢谢师父。跟随师父正法救度众生，法国大法弟子深感责任重大，他们互相鼓励，修好自己，救更多的人，兑现誓约，完成使命，让师父欣慰。塞德里克是生物化学工程师，在医药诊断行业从事研究工作。长久以来，他对精神修炼感兴趣，少年时代就被佛教吸引。他也一直在寻找科学上对生命的解释。他认为人的心灵深处与宇宙的外部有一种联系。 2006年，他遇到一个对修炼感兴趣的朋友，他们一起去西班牙旅行。朋友向塞德里克介绍了法轮大法，展示了法轮功功法，还让他读转法轮。他在转法轮中惊奇地发现，书中法理简单明了，用简单的几句话就能够解释一些深奥的事情，这正是他想要找的。在佛教中很复杂的问题，在法轮大法中就简单的三个字，真、善、忍，从中他找到了人生的答案。通过修炼法轮大法，以前身体方面的疾病都消失了，他不再为此伤脑筋。塞德里克表示，修炼之前他的生活没有目标，犹如一条没有舵的船在海上随意飘荡，修炼法轮功后，生活有了目标，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有了意义。他说，是法轮大法给了我力量，以新的视角面对我的人生。塞德里克对师父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他感谢师父接受他成为弟子。有师父的感受和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不是拿着教鞭的长者，也不是手持木棍棒喝你的主持和尚。他说，大法师父实际上就像是弟子最好的导师，我感到他时时在我身边引导着我，保护着我。曾经是武术教师的贝阿利斯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教太极拳。贝阿利斯说，法轮大法给他带来很多变化，每次读转法轮时，他都感到师父的教导每个字每句话都是提高自己的机会，明白自己思想行为方式上不正确的地方，学法使他明白了更多的法理，更深地触及了他的心灵。最近这些日子，贝阿利斯惊奇地发现，虽然读过许多遍转法轮了，但还像在读一本新书一样。我从内心深处感谢师父教给我们这部法，给予我们净化心灵的机会。我曾经变得不好，离开了与神的联系。他意识到，只有师父能够拯救人类。他要把学到的法理应用到日常生活当中，真正融在真善忍中。贝阿利斯想对师尊说，感谢师父给予我们的所有，成就我们，使我们成为最优秀的人。
接下来请听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2021年12月31日的跨年夜，日本关东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共驻东京大使馆前和平抗议，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明白真相的日本市民买来了热乎乎的饮料送给法轮功学员，学员们感谢民众的善意，也体会到了明白真相的人们是越来越多了。2022年元旦的清晨，日本关东地区法轮功学员们的身影就出现在东京新宿、九段下等地，摆放真相展板，派发资料，向日本民众讲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酷刑迫害、活摘器官并贩卖的反人类罪行，呼吁日本民众伸出正义之手，帮助制止迫害，签名举报迫害元凶江泽民。野村先生说，我只是在名簿上签了名，但我认为这还不够。学员告诉他，请把法轮功学员受中共迫害的真相再告诉更多的人。他说，我会告诉我的朋友。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国会大厦旁的钱币广场，每逢周末两天，法轮功学员都会举办讲真相活动。2021年12月18日周六，从德国柏林来旅游的一位中年女教师表示收获很大。她不仅明白了真相，还得到了各种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器官等真相材料，包括一张九瓶共产党的光盘。她说，谢谢你们让我了解了很多在中国发生的真实事情，这些对我来说都非常的有价值。许多人不顾天气寒冷，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也有中国留学生当场退出了中共的邪恶组织。
2021年岁尾之际，挪威法轮功学员在位于首都奥斯陆市中心卡尔约翰大街上的国会前设立真相点。真相点距离奥斯陆的圣诞街仅头十之遥， 人们携亲伴友逛街购物，许多人有机会到真相点了解真相。他们表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令人发指。他们在给挪威国会和政府的帮助停止迫害的征签表上签名，希望结束迫害。80多岁的苏尔维格来自挪威西部，他和女儿都了解中共对自己百姓的各种迫害。他们在征签表上签名后，老人说，西方世界一定不能沉默，要站在一起制止中共的迫害。
第18届以色列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2021年11月20日隆重召开，14位学员交流了他们如何在法上应对修炼中遇到的各种挑战。与会学员们表示，同修们的交流很感人，也让自己在修炼上很有收获。
台湾嘉义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2022年1月2日清晨在嘉义市文化中心广场集体练功，五套功法动作舒缓，音乐祥和殊胜，南来北往的人车第一眼就能看到法轮功学员的练功场面。参加晨练的学员表示，修炼大法让他们身心受益，道德升华，人生观彻底改变。他们说，我们要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世人，希望更多人来修炼。
2021年获知131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获知131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其中1月份9人，2月份8人，3月份10人，4月份13人，5月份6人，6月份19人，7月份12人，8月份12人，9月份3人，10月份9人，11月份16人，12月份14人。信息采集时间为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其中包括以前年份没有发表的致死数据。2017年2人，2018年4人，2019年2人，2020年22人，2021年被迫害致死人数101人。迫害致死案例分布于中国大陆的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迫害致死最严重的地区是辽宁省25人，黑龙江省24人，吉林省15人。中共的政法委610、公检法司等邪恶部门还在继续执行江泽民的打死白打死，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近期明慧网曝光，中共对法轮功迫害有死亡名额，打死多少都是正常的死亡，凸显中共残害人类、反人类的邪教本性。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生前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迫害。潍坊政法委官员江国波生前遭77种酷刑，被折磨得死去活来39次。沈阳王素梅10年冤狱，在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20多种酷刑折磨。黑龙江依兰县法轮功学员李桂月女士，在黑龙江女子监狱里，每天都被打、骂、饿，不让睡觉，不让去厕所，强迫坐小凳，被勒脖子等。曾获湘潭市见义勇为奖的教师李松明，在狱中屡遭酷刑迫害，牙齿被勒伤打伤后，逐渐脱落约20颗，离开黑窝时，牙齿就只剩下6颗。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还在继续上演着。
第一部分，派出所迫害致死案例。一，黑龙江省鹤岗市李双燕被绑架迫害，一天致死。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法轮功学员李双燕2021年12月16日被绑架，非法关押迫害一天多，于次日17日含冤离世，年仅45岁。2021年12月16日，李双燕被富力派出所警察绑架，派出所非法关押迫害李双燕近30小时，致使她出现生命危险。警察看人不行了，12月17日通知她丈夫晚上下班接人。她丈夫到富力派出所，看到李双燕被三个警察架出来， 自己不能行走。李双燕有气无力地对丈夫说：“回家。”在回家途中，李双燕已经生命垂危，120急救车赶到时，发现人已身亡，含冤离世。二，山东孙丕进遭绑架，第二天冤死，八日后遗体被秘密火化。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东如来村法轮功学员孙丕进，2021年6月17日，在自家田里干农活时，被蒙阴县蒙阴街道第一派出所绑架，第二天被迫害致死。八日后，即6月26日，中共蒙阴当局威逼家人秘密火化了孙丕进的遗体。孙丕进的妻子多年前含冤离世，而女儿孙玉娇现在仍然被非法关押在临沂看守所。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大法后，孙丕进、余在花夫妇兼修大法，接连遭到蒙阴镇王世新、龚丕宝、江怀忠、王鑫等恶党不法人员与蒙阴610、泪岩城、房思敏、王鑫等打手的残酷迫害。王鑫因在镇上打人出名，后调到610充当打手。孙丕进的家被抢劫一空，孙丕进在2003年被非法判刑五年，在潍坊监狱遭受了种种非人折磨。
第二部分，看守所迫害致死案例。一，法轮功学员郭振芳在赤峰市松山区看守所被迫害致死。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法轮功学员郭振芳2021年6月9日晚在赤峰市松山区看守所被迫害致死。家人接到公安电话赶往医院，发现郭振芳鼻孔有血迹，后背腰部以下呈紫红色，一条腿的膝盖内侧有伤口，有几十个便衣控制现场，不让家人接近遗体，后未经家属同意，直接把遗体送到松山区殡仪馆。医院说，郭振芳被送入医院时已无生命体征。6月8日，松山区法院对郭振芳和冯玉华夫妇非法开庭时，郭振芳身体还非常好，自己从车上跳下来走到庭审现场，可是不到一天就被看守所迫害致死。二，李建设在河南驻马店市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离世。2021年6月20日，驻马店市义城分局国保大队长王鹏云带领多人，将居住在驻马店雪松路沙场家属院的法轮功学员李建设绑架到市看守所。7月2日，李建设的家人被通知，李已经被送到医院的重症抢救室了。李的家人看到李建设的背部、胳膊和脖子等处肿胀，症状很严重。7月6日，李建设在医院含冤离世。
第三部分，监狱迫害致死案例。一，山东省预备役高炮师副参谋长、退休上校军官龚丕启在监狱被迫害致死。山东省青岛市法轮功学员、退休上校军官龚丕启被非法判刑七年半，于2021年4月12日晚在山东省济南监狱被迫害致死，遗体头部有伤，耳朵有血流出，头部肿胀并且湿漉漉的。龚丕启今年66岁，上校，正团职军官，退休前任山东省预备役高炮师副参谋长，在青岛政法委610市北区公安国保大队的操控与构陷下，2018年7月20日青岛市市北区检察院和法院非法判龚丕启七年半，劫持到位于济南市的山东省监狱。山东省监狱是长期残酷折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在这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龚丕启、王新博、钱栋才、吕震、吴家俊、王玉宝、王洪章、王文忠等多人被迫害致伤致残，被警察指使的打手犯人多次扬言折磨不死就行，让你生不如死。二，岳彩云被杭州第二监狱迫害致死。河南省虞城县54岁左右的法轮功学员岳彩云，2021年2月24日被浙江杭州第二监狱迫害致死。岳彩云，男，在杭州打工。2020年12月底， 岳彩云被非法判刑一年零四个月，被非法关押在杭州第二监狱。岳彩云被迫害的身体极度虚弱，生命垂危时，家属要求取保候审，监狱不仅不答应，还污蔑岳彩云自残。2021年2月24日正月初十，家属突然接到第二监狱通知，告知岳彩云被送医院抢救无效去世。当天下午，他儿子赶到医院，看到岳彩云的遗体骨瘦如柴，监狱推脱责任，说跟他们没关系，并恐吓他的孩子，如果你们要是闹事，就给你们单位说你们与法轮功如何如何，最后以补偿金名义给3万元了之。三，单位公认的好人吕冠如被泰来监狱迫害致死。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吕冠如，原大庆石油管理局房建公司职工，负责房建预算工作，是单位公认的好人。2018年11月遭中共绑架，2019年7月被网判7年，2021年4月4日被黑龙江省泰来监狱迫害致脑出血离世，终年69岁。四，傅桂华被吉林女监迫害致死，监区长钱伟难逃罪责。2021年5月27日，法轮功学员傅桂华被非法判刑七年半后，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八监区。不到两个半月时间，2021年7月25日，傅桂华被迫害致死。傅桂华的突然死亡疑点重重。2020年，新任监区长钱伟指使犯人参与转化迫害，对傅桂华之死难逃罪责。钱伟指使所谓的大包夹，刑期23年已经服刑十来年的诈骗犯郭丽华主要迫害傅桂华。郭丽华每天强迫傅桂华坐在只有五六寸高的小凳上超过12小时，凳子面上全是鼓包，双腿之间加一张卡片，掉下来就被骂，刑事犯们骂人不堪入耳。傅桂华的臀部被割得出血流脓，七月的长春天气特别热，出血的地方很快就化脓了，裤子外面脓血斑斑，都是血和脓结成的硬块。郭丽华还使用渴刑迫害，每天不给傅桂华喝水，渴得他连饭都咽不下去。所有不转化的学员都被使用这种渴刑，不转化就渴着不给水喝。傅桂华在310监室43天里拒绝转化，监狱大队长钱伟又把他关到311攻坚监室。钱伟指使311攻坚监室的特殊包夹吕金淼加重迫害他，每天不让傅桂华睡觉，不让喝水，不让闭眼睛等邪恶的迫害手段，仅仅三天傅桂华就被迫害致死。钱伟逼迫310监室的每个人都写假证明，说傅桂华有病没说死了，无论怎么造假也掩盖不了钱伟、吕金淼、郭丽华等人迫害傅桂华致死的罪行。五，出狱前两天，苏云霞被黑龙江女子监狱迫害致死。哈尔滨道外区法轮功学员苏云霞女士被网判五年入狱，本应于2021年9月6日出狱回家，可就在出狱前两天被迫害致死，终年67岁。2021年9月4日，苏云霞遗体被盖着白布单停在女监八监区的道子上，致使犯人晚间都不敢上厕所。据悉，9月4日有人听到苏云霞被八监区犯人毒打。据说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要想拿到出狱通知书，俗称大诏，就必须在放弃信仰的所谓三书上签字，否则就会遭到大犯人的最后教训。在中共对法轮功的长期打压迫害中，苏云霞多次遭受迫害。2001年，苏云霞被非法劳教，在万家劳教所，她被反手绑吊在二层床铺铁栏杆上，飞机式脚尖离地，并用胶带封嘴。六，湖北汉川市胡汉娇入冤狱13天被迫害致死。湖北汉川市53岁的法轮功学员胡汉娇被劫入武汉女子监狱的第13天， 2021年11月9日，这天晚上8点左右，她丈夫接到监狱打来的电话，声称胡汉娇因病在医院死亡。10日清早，胡汉娇的丈夫与几名亲戚一道赶往武汉女子监狱，要求查看胡汉娇病历及死亡情况，并要求看遗体，遭到监狱方拒绝和推诿。当天晚上回家后，胡汉娇丈夫便联系律师，准备通过司法手段调查妻子死亡真相。11日，汉川市政法委介入，向胡汉娇丈夫施压，要求他不要与其他法轮功学员联系，由市政法委出面与监狱协调处理胡汉娇案件。胡汉娇家属在市政法委压力下放弃了通过律师介入调查的打算。胡汉娇女士曾经多次被迫害，两次被非法劳教，一次被送洗脑班迫害。2021年3月15日上午，胡汉娇与法轮功学员王四美到分水镇地区告诉世人避疫良方，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遭分水派出所警察绑架。6月下旬，胡汉娇、王四美遭诬判四年。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仲淑娟于2021年12月24日下午5时在辽宁省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终年66岁，遗体在中共公检法三家的现场监控下火化。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2年中，仲淑娟女士经历了7次绑架，12年的非法关押，遭受了种种惨无人道的折磨迫害。
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石河村80岁的刘希勇遭三年冤狱迫害，2021年4月9日出狱这天，被大连市金州区警察从监狱劫持，非法关押到大连金州三里看守所，并再次构陷非法判刑四年，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市第三监狱，2021年12月29日被迫害致死。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法轮功学员刘中华女士2021年6月2日被大连市中山区公安分局青泥洼桥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非法关押在大连姚家看守所。2021年12月24日刘中华被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网判8年，勒索罚金5万元。
辽宁省锦州市临河区法轮功学员孙丽娟2021年11月29日被临海市公检法网判5年，勒索罚金1万元。目前孙丽娟家属正在为她上诉至中级法院。孙丽娟因在网上利用微信向民众讲法轮大法真相，被河南省焦作市国保大队监控到。2021年4月25日被焦作市公安局、解放区分局国保大队王晨等6人以及锦州市公安局临河区分局国保大队副队长燕生斌等20余人闯入家中绑架。
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张秀兰和王玉兰女士2021年12月1日被临海市法院以视频形式非法开庭，家属被拒绝参加旁听。12月15日张秀兰收到非法判决书，被冤判4年，王玉兰被冤判2年，已上诉。
辽宁省本溪市本溪县法轮功学员李小霞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没有经过开庭，被非法判刑4年6个月。2020年10月15日李小霞被本溪县小市派出所绑架并非法抄家。
湖南省长沙市法轮功学员李志刚原国防科大博士生被辗转多处非法关押一年多后，2021年12月21日被非法庭审，并以组织者的名义当庭被网判5年3个月。2020年10月27日、28日，长沙市公安局动用大量警力统一行动，非法抓捕20多名法轮功学员，李志刚也是其中一位，当时被绑架的曹志芳、杨芳夫妇被冤判3年4个月。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法轮功学员聂铁梅2020年9月14日遭团结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连续多次被监视居住期间，怀化市公安局鹤城区分局 芷江县检察院和法院先后对他非法起诉和庭审。2021年11月16日，聂铁梅被芷江县法院枉法判决三年。
原籍为江西省敬贤县的法轮功学员张玉珍，据悉已于2020年，具体月日不详，在广东省珠海市被非法判刑七年，目前已被关押在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1999年7月，法轮功被中共残酷迫害后，张玉珍共计被绑架12次，非法判刑6年，从监狱直接被转劳教所，非法劳教3年。2019年7月12日，时年52岁的张玉珍再次被非法抓捕，被非法关押在广东省珠海市第一看守所。他多次绝食抗议，被迫害至全身瘫痪，生命垂危。
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法轮功学员李双燕，2021年12月16日被富力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迫害近30小时。警察一看人不行了，12月17日通知她丈夫晚上下班接人。在回家途中，李双燕已生命垂危。120急救车赶到时，发现人已身亡，年仅45岁。
黑龙江牡丹江市海陵市法轮功学员傅兆翠被非法冤判9年半，并勒索罚金10000元。郭立斌、陈希涛夫妇被非法判6年半，并勒索罚金5000元。现傅兆翠被非法监视居住，三人均要求上诉。2021年6月10日，傅兆翠被绑架并非法抄家，因身体不合格，看守所不收，以取保形式回家。当天，海陵市国保大队队长丁玉华带领十几个警察绑架了正要去干农活的郭立斌、陈希涛夫妇。
重庆市67岁法轮功学员胡开军，2021年12月28日被开州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款15000元。8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刘德英当天被非法判刑4年6个月，勒索罚款10000元。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法轮功学员刘素珍、于素英，2021年11月分别被谯城区法院枉判4年半、1年。刘素珍本人不服判决，于2021年11月10日已上诉到中院，目前还没有二审的消息。于素英在2021年9月6日已经回家。
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于春波与妻子李凤霞2020年11月在家中遭绑架，非法抄家，之后一直被非法关押构陷。近日得知，于春波已被冤判三年半，李凤霞被冤判一年三个月，将于2022年2月12日回家。
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崔薇薇经两次秘密非法开庭后，2021年12月15日被朝阳区法院违法枉判三年，勒索罚金10000。2020年11月9日，崔薇薇被长春市朝阳区南关分局幸福乡派出所警察绑架。
天津市法轮功学员靳成荣女士，2020年12月发放真相传单时，遭天津市北辰分局瑞景派出所绑架、抄家抢劫，之后遭秘密开庭，枉判三年并勒索罚金10000元。目前他被非法关押在西青区天津市女子监狱。
原黑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军官李洪山在北京租住房内，于2020年11月18日被北京市大兴区公安分局西红门派出所扼颈绑架。近日获悉，李洪山于2021年10月14日被北京市大兴区法院枉判5年。
北京市昌平区法轮功学员国秀兰被非法关押一年多，近期得知被冤判三年半，已被劫持到北京女子监狱。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法轮功学员金荣女士曾于2014年9月被枉判四年，在陕西省女子监狱受尽折磨。2021年12月2日，金荣又被灞桥区法院枉判六年，罚金20000。
中国60余行业大法弟子恭祝恩师元旦好。 29年前，师尊传大法，不重形式，只见人心。大法弟子遍布中国各行业，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传播到各个领域，给社会道德的回升带来一股股清流。在2022年元旦到来之际，在这辞旧迎新的节日里，来自航天航空、音乐界、商业、水利、化工、工商银行、油田、工业、医药、客车制造业、财务、交通运输、审计、铁路系统、文教、教育、电力、企业界、黄金、民航系统、石油、矿业、林业、医务界、燃气行业、中介服务、税务、粮食系统、外交、文艺、邮政、石化、通讯、新闻界、生物制药行业、科技、农业、农垦、房地产行业、保安、IT 行业、保险行业、食品行业、出版发行、建材工业、金融、地质、建筑、中车集团、船舶重工、会计师行业、重机行业、纺织、卫生系统、环境艺术设计、服务行业、电商、机车、勘探设计、公路工程、军队、警察、司法、执法、政府公务员等系统与行业的大法弟子们问候师尊，表达对师尊的感恩。
下面是部分敬献师尊的问候。黑龙江省教育系统大法弟子说，人间任何美好的语句都表达不尽弟子对师尊的感恩，弟子倍感这一刻值千金值万金，只有抓紧时间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多救世人，以报师恩，圆满随师还。
安徽省黄山市医疗卫生系统大法弟子恭祝师父新年好，表示一定修炼如初，精进不怠，不被纷繁的世间迷惑，不被人心执着和后天变异观念所牵绊，以苦为乐，时时处处都把自己当作练功人。
吉林省长春市医药企业大法弟子说，师尊一路慈悲保护，在危难中多次挽救了弟子的性命，每当想起师尊的救度，弟子都泪眼模糊，您为弟子的付出无以言表，弟子发愿从现在起，在未来有限的时间里，一定按照师尊的要求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抓紧救人。
河北科技系统大法弟子感谢师父救度洪恩，感恩师父延续来的每一天，让弟子还有机会继续修好自己，还有机会弥补修炼中的不足，修去繁重的人心。弟子万分珍惜师父给众生得救延长来的时间，一定尽全力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多救人，兑现誓约。
北京外交系统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表示将全力做好三件事，不论世事如何动荡，兼修大法心不动，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
山东文艺系统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表示珍惜师尊为救众生延续来的时间，会努力做好三件事，多救人。
司法系统大法弟子说，在新年到来之际，弟子十分想念慈悲的师父，弟子知道师父为所有的众生操尽了心，珍惜每一个为法而来的生命。我们知道正法已经渐入世间了，留给我们救人修炼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弟子一定珍惜这最后的机缘，放下人心，放下一切执着，精进实修，抓紧救度众生，早日结束这场迫害，让漂流在外的大法弟子早日与家人团聚，更盼望众弟子与师尊相聚的那一天。
中国大陆30省大法弟子恭祝师尊元旦好，随师正法，无上光荣。中国大陆30省自治区直辖市大法弟子感谢师尊把宇宙大法传给众生，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恭祝师尊2022年元旦快乐。千万年的等待终于到岸，救众生的大法慈悲无限，神的使者挑起救人重担， 大劫前唤醒众生上法船。
江西省九江市大法弟子说，经历磨难，走过磨难，深切体会了沐浴在师尊浩荡慈悲中的幸福，感恩师尊对弟子的救度，感恩师尊对世人的慈悲，哪怕是警察也一次次给他们机会。
黑龙江逊克县大法弟子恭贺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他们说，弟子们一定走好走正，师尊用巨大承受为我们延续来的宝贵时间，给我们铺垫好的伟大的神佛之路，毫厘不走偏，不迷失，牢记师父的教诲，越最后越精进，越学好法，正念越足，绝不懈怠，不消沉，不懦弱，完成使命，兑现誓约。愿无量无际的万物众生与有缘的公检法司的警察法官们都得救，走向美好的未来，唯愿师尊孝。
河南省濮阳地区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表示一定精进实修，不负师尊的苦心救度。
江苏省南京市新区江北六合区大厂区全体大法弟子恭贺师尊元旦快乐，他们表示一定学好法，救度众生，走好修炼的路，请师尊放心，弟子们一定信师信法，跟随师尊走到底。
陕西省宝鸡市大法弟子说，随时正法无上荣耀，感谢师尊把宇宙大法传给众生，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能够成为您的弟子，我们感到自己是这世上最幸福的生命。最后的时刻，我们一定会多学法，向内找，和同修多圆融配合好，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自己的使命。
新疆大法弟子说，在慈悲伟大的师父的保护下，弟子又走过了这不凡的一年，弟子坚信师父兼修大法的心如金刚，弟子会抓紧这最后宝贵的时间，修好自己，尽力救人，走好走正修炼的路，跟师父回家。
内蒙古赤峰市大法弟子说，在20多年的打压凄风苦雨中，赤峰市一直是很严重的，弟子按照您的要求努力做好三件事，不虚度每一天，尽量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回想走过的路，您对弟子的保护与点化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是您加持了弟子，成就了弟子，您给了弟子一切，使弟子能够不断成熟，心性在大法中不断提升。
重庆市九龙坡区大法弟子表达对师父的感恩，表示在这剩下不多的时间里，一定要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多救人，绝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随师父回家。
吉林省白山市一学法小组老年大法弟子们说，我们学法小组的大法弟子虽然年龄大，为了救人挤出时间，起早贪黑的做资料，有的穿小区登高楼发资料，有的风雨不误走街串巷，面对面讲真相。当遇到困难时，我们想起师父的无量付出，慈悲苦度，顿感信心百倍。新的一年里，虽然面对疫情，我们无所惧，一定会多学法，学好法，修好自己，多救众生，请师父放心。
湖北省咸宁市资料点全体大法弟子表示，在正法修炼中，锤炼中，风雨中，我们感恩慈悲的师父一路保护，我们闯过来了，流了多少泪水和汗水也是值得的。在所剩不多的救人时间内，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做好三件事，兑现史前誓约。
中国民众新年之际感谢大法师父。尽管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延续，通过大法弟子22年来持之以恒的讲真相，按照真善忍修炼的言行表现，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认同大法，支持大法和大法弟子。2022年新年到来之际，广大中国民众，包括明真相的公检法司人员纷纷发来贺信， 感谢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恭贺大法师父元旦快乐。
重庆市沙坪坝区明白真相的民众在贺信中说，是法轮大法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和希望，我们是大法的受益者，愿法轮功在世上更加发扬光大。
吉林省通化柳河县的民众感恩大法师父，贺信中说，愿有缘的人都能了解大法真相，得到您的拯救。
北京石景山市民一家人说，每逢过年过节，我们最思念与感恩的就是李大师，是您恩赐我们全家幸福安康，法轮大法真是佛法啊。
山东烟台招远市一家人说，尊敬的李大师好，我们全家人虽然还没有修炼法轮大法，但我们都相信大法，都支持大法，也都很尊敬李大师。中共造谣污蔑大法的谎言欺骗不了我们，我们没有上当受骗。正因为我们对大法有正确的认识，我们保护了大法弟子，得到了李大师的恩赐，我们的生活舒心快乐，孙子聪明可爱，儿子儿媳工作顺利，我们老两口身体健康，无病无灾，家庭和睦，村里的人都羡慕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庭。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一名大法弟子家属说，我妻子是癌症患者，修炼大法后癌症好了，20多年没吃过药，没打过针，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妻子，让我有一个完整的家，我感恩大法，感恩李大师，我希望不明白大法真相的人多了解大法真相，不要被中共的谎言欺骗。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法轮功叫人做好人，我是亲身受益者，我支持妻子修炼，也希望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早日结束。
河北唐山丰润一大法弟子家属说，尊敬的大法师父把这高德大法传给世人，我和千千万万个大法弟子的家属一样，也得到了大法师父的护佑，在这乱世中平安地度过了一年又一年，我们能成为大法弟子的家属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我要一如既往地支持家人修炼法轮大法。
真心的一念带来神迹，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5日。在河北唐山东部离大海很近的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住着70岁的翠姨和她的乡亲们。2020年冬天，翠姨突然病了，出不来气，白天出去走走也还行，就是夜里不好过，躺不下，睡觉得坐着。村里有人说她得的毛病叫肺心病，爱是啥就是啥吧，岁数大了也没想去医院，就这么苦熬着。一直到2021年正月的一个夜晚，翠姨憋得实在是出不来气，难受到了极点。她掰着手指头算着时日，已经有40天没有躺下睡觉了。我得活着呀，翠姨心里想着，我就活不过去2021年。突然，一个强烈的念头在她的脑海里出现，我练法轮功，我就练法轮功了。那还是早些时日，翠姨在路上遇见法轮功学员发真相期刊，当时她还不想要，说我没上过学，也不认识字呀。那人很热情，说大姨你拿着，家里谁识字给你念念。这样翠姨把那彩色的本本拿回了家，她老伴瞅了一眼，说了句法轮功的，法轮功能治病哎。那句法轮功能治病在翠姨的心里留下了印象，于是极度难受中，她想到了要练法轮功。因为打定了主意，早起她赶紧找到那本册子，拿起来一看，奇迹出现了，册子上面的字全认识了。翠姨和老伴儿都吃惊不小，咋就认识字了？翠姨更加坚定了要练法轮功，可也不会练呀。看到册子上有一幅画，是一位法轮功学员在打坐，他就学着那样子坐下来。可光这么坐着也不行吧， 他就跟老伴儿叨叨，这法轮功咋练呀？老伴儿突然想起来，对门孩子他婶婶不是给过你一本法轮功的挂历吗？你去找他问问咋练呢？找到对门的法轮功学员一说情况，他婶立即就帮他请了宝书转法轮。他翻开书，里边的字都认识，他念目录，他念的都对。翠姨就问，到底是咋回事啊？咋回事啊？我咋就突然认识字了呢？他婶说，嫂子你缘分大呗，大法是超常的，你有了真心想修炼大法的一念，大法师父给你开智开慧了。看到对门他婶一直乐，翠姨说，你乐啥呀？他婶说，嫂子我高兴的呗。自从把大法书请回家，翠姨天天看，越看越爱看。他跟对门他婶说，转法轮书特好特好。后来他又陆续请了其他的法轮功著作看，字也都认识，都是那么的说到他的心坎里。看了转法轮书没有几天，翠姨的病就全好了，他再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识字后，有一次翠姨去他姐姐家，看到一本不知是什么书，拿起来翻看，奇怪了，竟一个字也不认识。他又去问对门他婶是咋回事，他婶说，师父保护你呢，那书看了对你不好。如今翠姨已经成为一名法轮功新学员了，她虔诚地相信法轮大法。翠姨更庆幸自己因祸得福，在古稀之年得到了万古难遇的高德大法。这是发生在唐山东部一个农家院的真实故事，分享给您，愿家乡父老都明真相，愿普天下的更多人知道法轮大法好。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